好，我们看三十章，三十章、三十一章哈，解经家说大概都不是以色列这个利木伊勒王和这个雅基的儿子雅古尔啊，好像都不是以色列人。那但是也是上帝给这两个人的一个默示，让他成为箴言里的一部分哈。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个箴言呢，一般讲就是上帝的话了啊，就是在不大多这样的翻译哈，但是就是指上帝的话。那放在箴言里面，当然也就是了。这人对以铁和乌甲，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哈，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学校学生需要学的，老师要先跟学生承认，在教导的时候先承认自己的不足。哎，这个我想是，如果这样来解释是很好的。不管他是不是对他学生讲，那么起码是对人这样讲，而且就整个的这一段话里面来讲，他应该也算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然后他能够第二节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个可以是一个虚假的客气，但既然这个在圣经里这样写，就不是虚假的客气，是真的。像保罗说罪人中我是罪魁一样，更蠢笨。也许你真的比别人聪明，但是你总要知道，就我们真的比别人聪明，是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恩典来？好像总是不够啊。所以比众人更蠢笨并不是客观上一定更蠢笨，而是说就神给我的恩典，我活的实在还差得很远哈。这种谦卑也是希望能够更多在神面前有学习的啊。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那这种不认识，不是像法老不认识神的那种狂妄，这种不认识也是谦卑，就是像摩西和保罗。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说，就是想要认识神。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认识了主，我才会说出我想要更多认识主。好，第四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字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我们蠢，为什么说我们不聪明？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对上帝不知道。可能我们认识，但是当风雨交加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又忘记上帝在掌管风雨呢？就是我们认识神，说是认识神，可是很多时候真是好多疏忽的地方哈。谁升天又降下来，我不知道这句话，因为实在太像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了哈。好像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我想我们不一定要讲到什么道成肉身或者死里复活，最少上帝和上帝的仆人上上下下在管理这个世界是真的，这在上帝的手里，神在掌管一切。那下面讲到是自然界的情形，这句话在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四节有讲哈，就自然界真的在神的掌管里面，那风是在掌握当中，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在西方的神话里面有类似的事情哈，那尤里西斯风神送他一个袋子，每天放一点点，那风呢就可以很把那个船很快的带到家。那个袋子他看得非常小心，但他看太小心，他那愚笨的部下就以为里面是金子，就是到了港口的时候偷偷打开一看，哇，风都出来又被吹走了。跟这描述有点像哈。当然我们圣经讲的不是神话，是真的，但这个描述的很真实，真的风在神的掌握当中。好，我们现在说也都很容易说，但台风很大的时候，你在家里那呜呜玻璃都好像吹破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大相信那个话了，好像神没有在掌管，或者神在掌管，但是这一刻可能他会忽略。水包在衣服里面，也是跟圣经很像哈。水是在穹苍那个地方的，神要打开它就下下来哈，天上的水。那神要水下的多大，要下的多少，要不下也是在他立定地的四极，其实就是说叫地稳固。我想这我们在经历地震的时候也要知道，地不是十拿九稳的。我们说 在101上面觉得很不稳，在底层就应该觉得很稳。我们先经历过地震，就算你在最平面的，也可能地会裂开把你吞下去。我们不是依靠风，不是依靠天，不是依靠水，我们是依靠上帝。上帝在掌管这些自然界的东西，他的名叫什么？他名当然是耶和华，他名当然是那位造物主、管理主、管理者哈。他儿子名叫什么？这我们就又不知道了。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吗？在这个时候恐怕大家还没有这种理解。但是如果不是用在耶稣身上，这儿子是指谁呢？指天使吗？指以色列人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那不过我想，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上帝的话里面可以有一些揣测吧。神的儿女的确是以色列，的确是天使，的确是上帝所喜悦的，的确是我们这些像亚当夏娃的后裔是神的儿女，也的确有好多悖逆的情形。但是神有拯救，神什么时候把这样的拯救完完全全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嘞，他的儿子叫什么？因为耶稣被试探就是这个问题，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下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魔鬼会问我们说，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他会不会不要你了？会不会你实在是太差劲，不堪造就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应该表现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哎呀，我们只有说，我们就算就是因为是他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个宝贵，也就是因为知道他名字和他的智慧丰富，我们就说我们知道的还太少，求主帮助。那下面马上就讲到上帝的话，第五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句句炼净是可靠的。这里当然神的话不只是盾牌啊，神的话也是利剑，不仅是防身的也是攻击的，不仅是防身攻击的武器，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警告我们的东西，也是安慰鼓励我们的。在这里先做盾牌，就是我们在诸般的危险中最少需要神的话先来保守我们。34章第6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这个在启示录也有讲啊，启示录22章18-19节，这个启示不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生命记4章2节也是一样啊。那个减少神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会很小心。但是加添神的话，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传统当成神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错误哈。第7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两个是当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个祈求哈。如果太贫穷，这个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当然是希望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既然认识的是真理，认识的是真实的神，那我们就不要跟随魔鬼，他是说谎言者的父。我们不做假见证，不为主做假见证，不在说所谓见证的时候夸大哈。所有的谎言都求主让我们远离。下面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不贫穷，因为怕他贫穷的时候会偷窃就亵渎神。那么怕饱足的时候呢，就自大不认神。那在以色列，像包括生命记8章12节14节，就说就是怕以色列到了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吃得饱足了就忘记上帝了。那这是以色列一直有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容易有的哈。穷的时候会偷窃，也可能会亵渎抱怨上帝。有钱的时候呢，会自大。这我们都求神保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在这个祷告也有点像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一样，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世上不要碰到任何试探。问题就是恐怕在任何环境中都会有试探。贫穷的时候会叫我们偷窃，会叫我们抱怨上帝，富足的时候会叫我们自大。那
可是神在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也许这些都会经验到，那么不过饱足也不太贫穷也可能有问题啊，就是我们人在任何一种状况下都可能远离上帝，而相反的在很贫穷和很富足的时候也可以持守得很好。我们最重要还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过我想对大多数的人在一个比较中庸之道里面可能是比较安稳，不过呢中庸之道会不会产生基督徒也就是比较 不冷不热的啊？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世上就是任何一种环境都求主帮助我们能跟依靠他哈。第十节，你不要向主人残绑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哈。这个我们，向主人残绑仆人，那个他是谁嘞？他是主人还是仆人呢？如果是主人，主人意思就是说你侮辱我的仆人干嘛？如果是仆人，仆人是不是听到有人在毁谤他，他就咒诅那毁谤他的？总之不要去残绑，那么你便算为有罪，这也很稀奇。残绑就是罪了，需要他咒诅了才有罪呢？罪吗？我想也是因为旧约里比较有这样的观念，那个咒诅会把我们的罪显出来。那如果咒诅真的有理由，也就是你真的毁谤人，那个咒诅真的有理由就会把你显出来。那当然我们不管人有没有咒诅，我们都不要随便的说。你说这个话好像也是很简单的话，不过保罗在讲到很重要我们基督徒生活原则的时候，罗马书十四章有提到，就是大家在辩论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事实上我看基督徒常常为这些伦理的事情辩论哈。那神在那里特别说，你不要去论断别人的仆人，他如果站住他跌倒，主会让他站住的。你要知道你就是主的人，他也是主的人。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不去提醒别人，不过我们在提醒在替人担心的时候，恐怕最后还是要记得一点，就是他是别人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你也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儿女。让我们先把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份做好，行有余力再去扶持别人吧。当然我们不是说先独善其身再兼善天下，恐怕都是一起的。不过最重要的总是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要向神来负责哈。十一节，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这些有一宗或有一代看起来都是末后世代常常有的现象，每一个世代都是咒诅父亲的，咒诅父母的。你看到法利赛人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你所我应该供奉给你已经给了做了割耳板了，因为用孝顺用敬畏上帝的理由没有孝顺父母，那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我想在现代的世代，在以前，在第一个世代，在亚伯该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么虽然不是咒诅父母，但是也是让父母很伤痛啊。这我想人离开上帝以后，这些亲子之间关系都有问题。那另外呢，有的时代呢就是自以为圣洁但是其实很污秽，在耶稣的时代，在我们今天也都有，有骄傲的人，有用言语吞吃伤害别人的人啊。那下面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是怎么样了哈，那为什么要用蚂蟥？这个里面有好多用动物来描述人间的事情，有点像伊索寓言一样哈。那为什么他这里说蚂蟥的两个女儿？那不太知道。为什么不直接说蚂蟥？蚂蟥是指那个吸血的吗？不断在吸血吗？为什么说蚂蟥有女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哈。我们实在对近东的文献不足够让我们确定。但是他意思很清楚，就是跟上面连在一起就是贪婪了，一天到晚就是要给呀给呀。不知足不够啊，就是总是要。那蚂蟥的女儿要，另外有一些要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阴间你丢再多的死人下去，他都不会说买。石胎就是不会怀孕，像莎拉以前，你再婚姻再久，她还是不会怀孕。进水不足的地， 那个干旱，你浇再多的水，那个雨水，那个土地还是干旱。当然我想在现代我们一般在台湾情形大概不会有那么干旱的情形，事实上好像稍微一下一点雨的时候，状况就会有一点的改善，多就会有更多的改善。不过这个用在属灵的事上倒是我们又看到了，就是不断的下雨，可是那个地呢还是毫无得到滋润。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啊，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那么与圣灵有份的，领受了这一切的恩典，那么还是结不出果子，那就要被践踏了哈。就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还是长不出来，那就结局近乎咒诅哈。这里讲到我想不足不知足所描述的现象呢，包括蚂蟥，包括这个土地，都有一个现象，恐怕不只是不知足，而且是在说不结果子的树，吸收了营养，吸收了各样的好的东西，但是结不出任何的好果子哈，亏欠神的恩典。那是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他的态度跟不结果子也是一样哈，没有把上帝的恩典活出来，甚至在抱怨，甚至要更多的东西哈。好，第十七节，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这很残酷的一个说法哈。那我想也是在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总有一些自以为是或者悖逆的人，恐怕从该隐开始，甚至从亚当，因为亚当夏娃算是上帝的儿女，也是不听父亲的话。虽然我们没有在故事里面伊甸园的事情看到他们讥笑，但是他听了蛇的话而没有听上帝的话，听了女人的话，甚至没有听女人的话，女人给他吃他就吃，而藐视上帝的教训，都跟这里讲到情形类似。那你没有听上帝话，表示你是盲目的，给你眼睛等于白给了哈。好，下面测不透的，我想也跟上面一开始讲的他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大自然这些奇妙的事情啊。那里面有一个特别要提的，就是蛇在磐石上爬的道。我倒没有看过哈，大概是那个不太好表现出来，就是没有看到那个生物的电影描述蛇怎么在磐石上爬哈。但是看过很多蛇在那个沙漠上面，那个响尾蛇爬，那个痕迹很妙，就是蛇没有脚怎么走。当然我们今天也许鳞片啊、肌肉的收缩啊什么慢慢可以讲得出来，那但是那是上帝造的，是很奇妙的。不过这里更奇妙的是，我们记得吗？蛇的爬行是一个咒诅啊，是伊甸园以后，好像本来蛇有脚可以走的，现在是要用肚子来行走了。也就是说，我看在这里讲到上帝的在伊甸园讲到的上帝的咒诅，在这里呢，也还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在人间所在自然界里面所做的一个带领哈。那下面这个船在海中行的道，我觉得那个奇妙的就是，它似乎最后面讲的纯粹是人文的，但是人间的，但是也是动物的哈。那一开始也是动物的，那么这个呢就把人的文化也放进去了。海中行的道，船怎么在海中行，这跟风有关，这跟人建的船有关，这跟舵有关，这跟航海的技术有关。如果我们人自以为了不起的话，我们再想想看，再了不起，我们还是需要去依靠上帝哈。就算是现在，在以前的人，船在海上走，最怕大概知道，就到了那马尾无风带，那真的会死人的，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出不来了，没有风，你帆船到那个地方就真的完蛋了。那我们今天有更好的科技，可以不怕那些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科技会反扑的。如果我们倒不是说尊重大自然，如果我们不尊重上帝自以为是的话，那我们会自食恶果哈。好，第二十节，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这真的又很像我们现在人觉得罪恶好像无所谓，嘴巴擦一下就说没有行恶， 这个我们倒也不一定要想到这方面事，我们看看很多的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就是无赖嘛，嘴巴擦一擦就说没有行恶。当然还有很多更多无赖的，从伊甸园我们就看到都是上帝害的，或者都是蛇害的，在责备别的人哈。嗯，这里面我们如果我们想一下，就是包括他十九节二十节所提的哈，我说的有咒诅，有上帝创造奇妙，有人的文化的配合，那我想最重要我们还是从这里看到，即便是咒诅，人去行那个，或者是即便是咒诅，就有点像伊甸园一样，里面还是有祝福的。地受咒诅，但是地还是可以产生东西，你还是可以工作，汗流满面吃的还是香。女人受咒诅，但是还是可以生产，好像在那个生产里面还胜过了那个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亡的那个咒诅。就是在咒诅里面，在咒诅里面，你顺服上帝还是可以有祝福。那么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如果你包括性，如果你随便，就是一个恶。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有个咒诅临到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跟随主，信靠主，就算是不能挽回的啊，喝醉酒驾车，结果一条腿断了，不能挽回的，腿不能好了，但是愿意顺服，愿意悔改，这个跛腿仍然对你有帮助。那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如果不能够好好的使用那个祝福，那个美丽健康的身体都会害我们哈。二十一节，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啊，这个也是他好像当时的一个写法哈，就是三加一哈。仆人作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祖母。那这个是什么意思？看起来他是觉得这四个现象是不好，那可是我们觉得这不一定不好。那么如果说是不好，是不是在一个上帝规定的制度下违反了，那就不好，就是你应该做仆人的结果你做王了，这不好。这不好未必一定是说仆人不可以做王，我想到就是所罗门的部下耶罗波安，他后来做王了，而且篡位了。而如果我们看列王记，这件事出于耶和华，虽然耶罗波安不好，但是是这个大有能力的少年人做了王。所以如果说仆人做王，我们会觉得说看这个字面好像说上帝的阶级观念很重，不让仆人做王。我们倒不如说从圣经来看，更在责备做王位的人的不配和不当，神把他拉下来。那这个鱼丸人吃饱，你如果觉得我们已经一再讲到鱼丸人不是指 IQ 低啊，就是指不敬畏上帝，那这里也是在讲到说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敬畏上帝的人在神的恩典中有的时候倒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个是上帝并不喜欢这样的事，这个会让地震动的，就是世界上的不公义，黑白的颠倒，或者像以赛亚书说的，那祸在那些以甜为苦，以苦为甜，称光为暗，称暗为光的。这个世界上很多在颠倒，神也让他行，但是有一天地会震动的，会吞吃，会把它平反过来的。丑恶的女子出嫁啊、也不是说这个丑恶女子不能出嫁，这里如果是负面的，可能更大的负面是为什么美女不能够出嫁呢？是不是美女不能出嫁跟下面的婢女接续祖母有类似的情形？就是祖母也好，美女也好，是不是因为她的地位高和她的美丽反而叫她有一些亏损？那我们在创世纪看到很多，我们看到撒拉是这样，拉结也是这样，那么结果反而到婢女高升了。如果我们说上帝不喜欢这些卑微的高升，我们更好的说是在高位的人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自贬身价的事情啊。二十四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胜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哎呀，这个我们觉得好稀奇哈，箴言呐、伊索寓言呐、我看东西所有的这些童话寓言故事都讲到这一点，就是要有预备。那我们最近讲到也是要有预备，当然我们现在讲到预备那是对主的爱， 这里的预备呢，是未真是未雨绸缪。虽然这么渺小，他会预备，那么就比在夏天不会预备的、没有看到远处的人要更有智慧，或者是那个更大的动物，可能在冬天会死亡。你能够先看得远，那是那对你是一个祝福哈。26节。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里哈。这些就是我刚刚也想到，好像真的有点所罗门的气质哈。所罗门是讲植物，他讲动物，然后这些实在每一点都非常有智慧。越多的科学可以让我们越了解这些小动物，甚至小昆虫，甚至小的细菌，甚至小的滤过性病毒里面，甚至小的原子分子的结构里面，有这么多的奇妙哈，非常奇妙。但是我们越了解，我们却更困惑。盼望我们基督徒不是困惑，而更惊讶、更恐惧战兢的来敬畏上帝。哎，你怎么在这么小的身上都有这么奇妙的预备哈？沙帆我也不知道是哪样的东西啊，是。我好像看过这样的照片哈，总之是一种哺乳类的动物，是软弱，但是它可以在磐石中造房。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它怎么用它的软弱的身体在磐石中造房，但意思就是神给它智慧，能够保护它的软弱。蝗虫没有君王能分队而出，那我们再想想，我们人呢？我们软弱，却常常在沙土上造房。啊，我们以为我们比沙帆要强壮，但是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东西，如果堕落，就更愚蠢啊！美好的东西堕落起来就更糟糕。我们堕落可以比蚂蚁更愚蠢，不知道预备；我们堕落可以比沙帆更愚蠢，不知道在耶稣的这个磐石中。我们本来比蝗虫应该更好，但是呢？却比蝗虫还更不知道顺服我们的君王，我们却更不守规矩哈。我们守宫，他可以住在王宫里面，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在王宫里是被主提升的。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小动物甚至无生物，就像巴兰的驴子一样，还常常可以教训神的先知哈。29节。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哈，当然，我们又再一次想到这些无人能敌的，跟上面刚好对比的，上面是那些强壮的。有的时候无人能敌的，却是只是在为这些很软弱的预备。那我们也看到巴比伦的皇宫，包括在以赛亚书，在很多地方讲到的，到最后人都没有人在那里居住了，有一些蜘蛛啊，有一些野兽在那里居住而已。真的，人的辛苦，人的聪明智慧，到底是给谁预备的呢？人不敬畏上帝，真是比小动物还更可怜。无人能敌的君王，还有这些狮子啊，这些勇敢的东西，可能下场有的时候比这些小动物还更惨。我们当然也就想到十字架道理哈，就是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出神的刚强，在人的刚强上要显出神的极大哈。32节，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根本不要有愚顽，不要自高，不要自傲，更不要怀恶念。我们应当是敬畏上帝而有聪明智慧。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心充满了良善的意念，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邪恶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成长的时候，最后还有一点点，不要让事态更严重，就是不要讲出来吧。这里我们还是说，我们不是说就是我们很会保守我们的嘴巴而已，我们是保守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了很多的恶，或者想了很多的恶，没有办法禁止，我们总希望还是能够在他出口之前把他禁止。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求主帮助。那我也还是想到，当然思念念头是最早犯罪的，那么然后是言语，然后是行动，最好就不要有恶念头，最好一直就有好念头。那么 但是如果当我们都说了啊，求主让我们最后也许还是可以不去做吧。我自己特别想到大卫犯淫乱的事，最好是不要想，不要看，不要去问，不要找人家把八十八带来，到最后真的来了可以叫他回去。就是我总觉得我们还可以有个最后一步，我觉得这就是这里讲用手捂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但是希望在之前就能够停住。但是如果都没有停住，不要说现在已经不能停了，犯罪的事总是不管到了什么地步能停总是好，那行善的事不管多么迟延能行也是好啊。三三节，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这也是东方的文化哈，用自然的现象讲出我们人的现象。那这些看起来好笑的，就是你看我们整个在这里看到这些动物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看得到，而且人比这些都聪明，我们可以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做奶油，就是不断的摇牛奶，然后这个是纯自然的，然后到了扭鼻子的时候，这就不是纯自然了，虽然鼻子也算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都知道那些现象，我们自己却不能约束我们自己吗？我们自己不知道激动怒气会起争端，不能够不激动怒气吗？哎，就是我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很了解，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知道这样一定有这样结果，可是在我们自身上面我们常就自欺，就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的自欺啊，不相信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么多，还教导人为什么我们自己还在激动怒气，知道会起争端，为什么不能够快快的停止呢？啊，所以从这些小的事情，从这些动物界的现象，我们又了解了却不能够谦卑的去，甚至从那个动物身上来学习，那我们真是很羞耻，那么在审判的时候也无话可讲了。